今天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华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华兄，
大家好。
今天先为我们带来的题目是，
科学人三月号里面的一篇专题报道
啊。
那他报道的主题是自由基理论。
我想从 James Bond 啊，真是棒，已经讲了很久了，是不是？
对，是。那不过过去20年来，台湾最流行的这个保健理论，大概就是自由基理论。自由基被认为是几乎是一切罪恶的元首，
老化，尤其老化，
身体的老化，身体得癌症，全部都是自由基搞的。
嗯、
那自由基理论，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简单明了。那自由基理论，的确，它是一个化学家发现的。
嗯、
那自由基理论事实上就是一个化学理论。
嗯哼，
所谓的自由基，简单来讲就是强烈的氧化剂，而强烈的氧化剂会破坏身体的组织重要的这个生化分子，包括 DNA 等等。
嗯、
那这都是事实。
那
是那这个理论就是那么简单，而且更重要一点就是，所有的生物它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强烈的自由基，也就是强烈的氧化剂。
嗯哼，
那所以你用这一个理论来解释每一种生物都会衰老，每一种生物寿命都是有一定的，
嗯、
那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那真正的问题在于，那这一个理论，过去10多年来经过好几个实验，验证，好像都失败了。
嗯
，OK， 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线虫的理论。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自由基是身体或是任何一个生物自然的新陈代谢的必然的产物。
嗯，
那假如这一个是正常新陈代谢的必然产物会伤害生物的身体的话，那生物一定有防御的机制。所以事实上每一个生物身体里面都有这个抗氧化剂。
嗯，
所以有一个科学家想到，就是把线虫的这个生产抗氧化剂的基因给关掉。
是。
那看一看线虫会不会因此而老化得比较快？
比较快，嗯。
那实验的结果是不会，
哦、
这就有趣了。
嗯，好，
这就有趣了。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实验发表了以后，就引起了更多的科学家的注意。
嗯、
那有一些科学家就利用这个基因工程技术来制造出一些很特殊的老鼠。那有一些老鼠是它身体里面制造抗氧化剂的基因全部关掉。
嗯、
那有一些老鼠是身体里面制造抗氧化剂的基因给强化了。
啊。
换句话说，这种老鼠它的身体身体
自由基特别多。
不是它
自由基特别少。
对，就是它这种老鼠它的身体里面生产的抗氧化剂、
嗯、
自然生产的抗氧化剂是特别多的。
嗯嗯，
可是真正的问题出在，经过实验以后发现，这一些老鼠不管身体里面抗氧化剂多还是抗氧化剂少，
嗯、
它们的寿命都是一样的。
哦，就对于自由基并不发生作用。
这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问题到底出在，就是说，这些实验很明显的证明自由基理论是有问题的。
嗯，
虽然自由基理论，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一个这个很清楚明了的，而且有坚实的化学基础的一个理论，
是
可是很明显它是不对的。那了解了这一点之后，那你再回顾一下，就是过去20年来为什么要提倡自由基理论？提倡自由基理论，那事实上是要卖一些保健品。
是，
那这些养生保健品，包括这个维他命丸。
嗯
，OK， 那这个譬如说现在你鼓励人多吃水果蔬菜，那基本的理由都是那里面抗氧化剂很多，所以可以这个抑制自由基对于身体的破坏。
是
，OK，
哎，我想问一件事，
嗯，
我们既然刚刚也提到这几十年来都有这个自由基的理论啊，
嗯，
那么这个 free radical 就自由基，它到底是一个实体吗？它存在的不是是一种东西吗？是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
嗯，
它就是强烈的氧化剂，
你我们身体里面可以找得到，
当然了，嗯，就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那它的形态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就是分子。就是活性的这个氧化分子，
嗯嗯，所以有长相的是，也有实体的。OK， 好吧，接下来因为常常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picture 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不知道它是怎么用什么形式在存在
的。那好，那我要说的就是说，有许多卖维他命的。这个厂商他们其实都用自由基理论来销售他们维他命。
嗯，
那经过过去那么多的实验，那我们整理出这些实验的结果哈，你会发现事实上你大量服用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维生素对身体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处的。
嗯，
特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E。
A 跟 Z, E 我记得
了。维生素 E 是抗氧化剂，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A 也是抗氧化剂嘛。
嗯，
OK, 那还有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也是抗氧化剂。
嗯，
那事实上这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你仔细分析那些数据，都发现他们对身体的健康事实上没有特定的好处，而且从统计上你甚至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身体还是有害的。
是，
所以简单讲就是，我在这边已经宣传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我没事别吃维他命，就一般饮食正常的人身体是不会缺维他命的。
嗯
，OK,
是。
那这里面的问题，并不是自由基理论本身有什么样子的缺陷。
嗯哼，
我必须再一次的强调，那就是从化学的角度来说，自由基理论是有根据的。这个说法是你就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活性的氧化剂对生物组织、对生物的分子的确是有破坏能力的。
嗯，
这是事实。那我们生物的身体里面也已经演化出了对抗这一些自由基的这个机制，
嗯，
这也是事实。
嗯，
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对于生物系统的认识跟理解，我们的知识还在累积中。换言之，就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不够全面。譬如说，我们知道了，身体里面有一些基因，是专门制造这个抗氧化剂的，可是那不是全貌。那身体里面必然还有其他的机制，跟自由基互相作用。那所以科学家事实上已经在猜测了，身体里面出现大量的自由基，说不定还会启动身体里面的特殊的防御机制。那一种特殊的防御机制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太清楚的。所以简单讲就是，自由基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相对于生物身体里面的这个整个的运作啊，自由基理论显得太单纯了一点，而生物的身体的运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好，okay,
所以这篇文章我是建议我们的听友，对自由基理论或对养生、对保健、喜欢吃维他命的人，
嗯，
等等之类的，都是值得来看的。OK,那这个刚刚好这一期科学人事实上是还请了这个长庚大学的周成功教授，
嗯，
写了一篇这个文章来配合这一篇关于自由基的专题的报道。
是，
那周成功教授他的这篇文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我们在那边也报道过很多次了，
嗯，
那科学家很早就发现，假如你在实验室里面养小鼠，或是养实验室的老鼠，不管是小鼠还是大鼠，你限制他们每日摄取的热量，你譬如说你这个减少他们每日摄取的热量，你可以使他们长寿。
嗯，
那这个是实验证明的结果。
是，
那结果美国国家科学院就这个花了很多的钱来研究这个灵长类，也就是研究猴子，看看这个降低每日热量摄取量，
嗯哼，
能不能有同样的长寿的效果？结果超过10年的实验结果是去年公布了，
是，
结论是 没有与老鼠一样的效果
啊哈。
OK， 你知道，就是说一刚开始啊，
是
你减少每日摄取的热量，可以使得老鼠长寿哈。大家就是从自由基理论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啊。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刚刚说过了，正常的新陈代谢一定会产生自由基，
嗯，
所以你减少摄取的热量，那你就减少正常所生产出来的自由基，
是，
因此延缓老化，增长寿命，那产生这种结果，那都是理论上是可以预期的，
是，
而我们也在老鼠实验上得到了这个结果，
嗯，
所以我们就期盼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哺乳类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那特别是我们人类是灵长类，所以这个科学家想到用猴子来做实验，那没有想到利用猴子来做实验，事实上不能得到与用老鼠做实验的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你限制猴子每一天所摄取的热量，或降低它每一天所摄取的热量，就长期来看事实上没有长寿的效果的，
嗯，
那周教授的这篇文章就在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实验结果。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很匆匆忙忙的结束的讲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嗯，
就是老鼠跟猴子事实上属于两种不同的这个哺乳类。那老鼠属于长得快生得快也死得快的那一种哺乳类，那猴子就不是了，猴子是长得慢生的也慢，
是，
那所以寿命也长，那所以这两种哺乳类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在哪边呢？不一样在于就是这两种哺乳类身体里面很可能已经演化出两种不同应付这个人生需求的，不就应付生活需求的机制。
嗯，
那你譬如说对老鼠而言，它身体里面修补组织损伤的机制，那显然是比较不重要的，
嗯，
因为老鼠我说过了。大部分的老鼠基本上，你在野外你身上找不到超过一岁的，
嗯，
你在实验室可以养到两岁以上，不过就进入三岁也就是要死了，
嗯，
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这个哺乳类，它不会花很多的心血去修补自己的身体，因为它的寿命很快就完了，
它主要是
所以它活着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在最短的期间之内生下更最多的后代。
嗯嗯。
那相对而言，那像这个灵长类，就是猴子啊、猩猩啊、人类这样长寿的这个动物的话，那它身体里面的修补机制啊，那就相当的发达。那它花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去修补维护它的身体。
嗯。
所以灵长类跟老鼠这两种不同的动物，它的很基本的一些生理机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可是在复杂的生理网络生理网络里边齁，他们运作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是可以预期的，完全是可以预期的。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那边报道过，就是说科学家已经找到很好的证据显示，面对消炎就是面对引起感染的这些病原，那这个老鼠的基因组的反应，事实上是跟人类的基因组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完全可以从这个演化的背景来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样子的现象。
嗯，
所以周教授的这篇文章写的是非常的清楚。我们上次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讲的这个很完整。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这一篇评论。
是。他有一个小标题特别提到说，我们灵长类的身体是用来对应长期的，就是生命整个过程中的这种半饥饿的生活形态。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限制了热量的摄取，只是把我们带回到这个生活形态里面去。
嗯，这也可以这么讲。这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那这个我们出现了许多我们的祖先大概都从来或是很少面临过的健康问题。
嗯，
你譬如说像什么心脏病啦、高血压，我很难想象啊，我们的祖先很熟悉这一种疾病。
嗯，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过的生活实在是太丰足了。
是。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看看科学家怎么样用电极让两只老鼠有心灵上的交流。九八新闻台科技一秒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是神经学家用电极让两只老鼠的大脑产生联系。
对，他使用的这个标题不，这个比你说的还要惊悚。他说神经学家用电极让两只老鼠心灵交流。心灵交流，老鼠之间有没有心灵交流，或怎么样心灵交流，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问题。不过这样简单讲，就是说，这是中广新闻3月1号的一则中广新闻。那我看到了以后，其实我马上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因为我想知道，这一则新闻背后的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找了一下，那当然我就找到了。那我们要回顾一下，就是说，神经科学家研究脑子与机器的界面，就是脑子与机器的联系已经很久了。那其实这一直都是科幻小说的很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脑子跟机器之间可以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我最简单的关系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可以用脑子，就是不动身体，我们完全用我们的脑子来控制一个机器。
可以，
我们可以
做得到。
对，我们这是做得到的。那要花多少成本呢，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做得到的。就是我们用一个电极插在我们的大脑皮质上，然后那这个我们大脑的皮质的讯号，发出的讯号透过这个电极去控制一个机器。这是做得到的。你譬如说一个病人躺在床上，手脚都不能动，他完全利用插在他脑子上的电极来控制电脑荧幕上面的这个游标。这个是做得到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是。
那然后呢下一步，那科学家想要使得动物的脑子与机器之间建立双向的交流。那我刚刚描述的就是你用脑子来控制这个
机器
、那只是单向的。
那
双向的交流是这样子，那就是用脑子控制机器，那机器再把回馈讯号送给脑子，看脑子能不能辨认。
送给原先这个脑子吗？
对，送给原先的这个脑子。OK， 那使得这个脑子跟这个机器是所谓的双向交流。
是。
那这个用动物做实验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
对，也有这个例子。
那人呢？也就是。
这个实验事实上是用猴子做的。
哦。
这个实验事实上是用猴子做的。有没有用人做过我不知道。OK。那总言之，用猴子都能做得到，我相信用人也能够做得到。
是。
就是说脑子跟机器之间有双向的交流。那现在啊，这一则新闻背后的科学研究就是让两只老鼠的脑子互相交流。那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这个尼可勒里斯他的研究团队他做的。那他的研究的是脑对脑的界面，就而不是脑子对机器的界面。OK， 那脑对脑的界面，那简单的讲就是将行为上有意义的感觉运动资讯从一个脑子送给另外一个脑子。那这话还是有点抽象，我相信大家还不是不大了解什么意思。
对，
那简单的讲就是他这个实验是用两只大鼠来做的，那一只老鼠算是编码鼠，另外一只老鼠是解码鼠。
是。
就换句话说，一只老鼠送讯号，那另外一只老鼠是接收讯号。OK。那一个是编码，一个是解码。那训练编码鼠就是训练它做一个动作。那训练解码鼠就是训练它利用它接收的讯息。那编码鼠看到一个视觉讯号，做一个动作
啊，
那他的运动皮质就会发出讯号。
嗯嗯嗯。
那利用微电极把他运动皮质所发出的讯号传给解码鼠的运动皮质，
关在不同地方的第二只老鼠。
对对对。
啊啊，
那看看
那怎么传电线吗？
看对，完全是用电极
啊。
看看解码鼠能不能做同样的动作，
是，
这是有意思吧？
嗯，
那结果是能
哦。
OK， 那将与特定行为有关的大脑皮质运动中枢的神经元反应给抽出来，
嗯，
那用微电极传到另外一只老鼠的大脑运动皮质上，刺激同一群运动神经元。结果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反应正确率是超过六成。
嗯。
所以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两个脑子之间事实上是有沟通的。
它是在同一个实验空间里面。
当然不是在实验空间，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传送讯息，你用电线嘛。都是透过电线，透过插在大脑皮质上的微电极。那这个是很高的技术，
是是是，
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电极的这个用什么样子的形式，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输送，嗯，然后要经过什么样子的编码解码的程序，
嗯，
这个是很困难的。
嗯，
可是我要说的是说，这一个实验，它就是用老鼠。老鼠我们都认为是很单纯的哺乳类嘛，
嗯，
那这个跟猴子是不一样的嘛。那可是即使是老鼠都能够利用，就是一个老鼠能够利用另外一个老鼠大脑所输出的讯号，
嗯，
来达到完全同样的目的。
可是第一个输出的编码鼠啊，就输出的这个鼠，它并不知道它在传消息给第二只，对不对？
对，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对对，他不知道，
不然的话他会想说，哎，如果有那么多食物在那儿，我给我一个人吃，不能分给他。
整个实验的做法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这个跟能不能吃到更多的食物是没。
总之就是他编码鼠就是他，反正他就是传递讯号出去就是。
对，这里面涉及到问题。
机器帮助他传递，微电极帮他传递。
譬如说一个健康的人，
嗯，
那我现在要伸手去拿桌上的一支笔，
嗯，
那我的运动皮质一定会发出讯号嘛，
嗯，
那现在这个研究团队就能够在我的运动皮质上面把那一些这个神经元所这个发出的讯号
是
给截取出来，以电流的形式给截取出来，
嗯，
然后用电线传给另外一个人同样这个大脑皮质上同样一个位置，然后那一个人他就能够做出同样的动作。
嗯，是，
其实这不容易啊，这我认为是相当相当不容易的。所以这整个的实验其实就是来证明，就是你这两个不同的脑子，你透过一个机器的界面，那事实上是可以沟通的。
嗯哼，
那未来会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实在讲不能够预测。
是，
这一个实验，就实验本身是非常困难的实验。
好，接下来我们常常听到的话啊，也可以顺便请问一下，坏的胆固醇。好胆固醇，坏胆固醇。
现在一般的健康检查都有这一个项目，英文叫做 LDL。
嗯哼，
那它通行的翻译叫做低密度胆固醇，
是，
可是一般人都叫它做坏的胆固醇。
嗯嗯，
那这一个数值。这一个数值，因为你看到 LDL 后面一定有一个数值。
嗯哼，
那最好是不要超过130。
是
OK， 那事实上假如根据美国现在流行的这个标准的话，是不要超过70。
哦，
那现在美国啊，正成立一个专家小组，要审定这一个数值，所以我要报道的这则新闻就跟这一则数值本身有关系。
是，
那现在啊，这个美国或者说全世界啊，最畅销的一种药物，
嗯，
它中文名字叫做利普妥。利是自立自强的利，普是普通的普，妥是妥善的妥，利普妥。 OK， 它是一种降血脂剂，就是假如你发现你血液里面这个坏的胆固醇很高，那通常医生都会建议你吃降血脂的药。
是。
而最畅销的降血脂的药就是利普妥，这是由辉瑞大药厂所生产制造的。那这个药是1997年初上市，到2011年年底，合计也不过 14.5 年，也不到15年呢、啊。估计卖了1250亿美元。
是。
平均一年啊，卖了80亿美元以上、啊哦、被认为是史上最畅销的药。未来会不会有同样畅销的药真是不知道。大家以为威尔刚卖得很好，其实威尔刚不可能卖到那么高。理由很简单，因为需求的人没有那么大。因为无论男女都需要降血脂的药，而大概只有男人及极端少数的女人才会需要威尔刚，即使是男人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威尔刚，所以威尔刚不可能这个卖得那么好。那有一阵子啊，这一种利普妥啊，这种药啊，是占辉瑞年营收的1/5到1/4、
哦、
不得了啊，
是，
真是不得了。那现在美国要修订 LDL， 就是也低密度胆固醇的理想值。OK， 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呢？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降低 LDL， 就是降低坏的胆固醇，对身体健康是不是有帮助，本身是一个问题，没有很好的研究。那所有的研究都指出来，就是服用利普妥之类的药，不是说利普妥这一种药
啊啊、还有别的药，
还有别的药是同一个化学家族的药。OK， 那这个化学家族基本上就叫做史达丁，就是反正就是一个降血脂药。那这个史达丁这一种这个药事实上衍生出很多种其他的药，那他们共同的作用都是降血脂，只不过就是有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很急速的降低血脂，有的效果没有那么样子的明显。OK， 那总而言之，现在最好的科学证据显示的是，你服用史达丁的人，心脏病跟这个中风的风险会降低。这一个是事实，可是这个跟降低血液中坏的胆固醇是两回事。这最有趣的一点就在这里。
药是同一个家族的药，
药是不是你对你一点都不错，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服用史达丁家族的药，的确是降低了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可是这跟你要降低血液中坏的胆固醇的数值，似乎不是同一件事情。
是，
那用一个比喻，就是假如我们发现矮子比较容易得高血压、心脏病。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让矮子穿高跟鞋，你会不会改善他的健康风险？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这现在在美国，他们要修订这种坏的胆固醇的理想值，那就发生了辩论。这个辩论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指出降低坏的胆固醇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把130要降到不管是理想值是70还是多少。
是，就是本身
这些事情
本身不应该是一个目标。那
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路况跟气象了。稍后片刻马上回来。酒吧新闻台，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刚才为我们介绍的这个话题是坏的胆固醇。王道焕现在现场，道焕，刚才你应该有一个结论，对不对？
不，很简单，那就是你不要针对你的血脂的数值来管理你的健康。
嗯
，OK， 就是说有很多药都可以降低血脂的数值，这毫无疑问的。那可是并不是每一种那一种降低血脂的药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
嗯，
那你像这个最近执行的一个临床实验
是
就证明，将血压血糖降到一个特定的数值
啊，
并不会降低心脏病中风的风险。
嗯哼，
以血糖而言，你过度的控制血糖，后果可能还更糟。
是，也就是像你刚才打的比喻啊，如果一个比较矮的人容易得心脏病，你让他穿高跟鞋，他并不会。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这是个比喻，并不是矮的人容易得心脏病啊。好，接下来看这个血吸虫。
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它寄生于腹部的血管网。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三世界啊，血吸虫危害啊，仅次于疟疾。
嗯，
那世界上估计啊，至少有2亿人感染。
哇！
那血吸虫在血管中会产卵。
嗯哼，
那这个卵呢，循着血流啊，流遍全身，然后粘黏到身体各个组织，导致各个组织或器官发炎，比如说肝脏发炎或者小肠发炎。
嗯。
那血吸虫在人体内可以生存6到10年甚至更长，所以他们必然有办法处理自身的老化或修补自身的损伤。
是，
你想想看，血吸虫是异物，它进入我们的身体以后一定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攻击。
是，
那它居然能够被攻击
六年到十年、
甚至超过10年。
是，
那表示它一定有办法修补自己身体的损伤。
嗯，
那现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血吸虫体内事实上有一种成体干细胞可以修补组织。
哦，
这就是血吸虫能够在人体中生存达10年以上的秘密。
嗯哼，
所以你发现了这个，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就是你可以想办法阻止那一些干细胞成熟。
嗯哼，
那阻止那一些干细胞成熟，血吸虫
就
不容易在身体里面存留那么久了。
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也很有意思哈，就是花粉，传递花粉的危机。
全世界107种主要的食物作物，所谓的食物作物意思就是生产水果、蔬菜以及种子的那一些农作物，近70%依赖动物授粉。
是，
那通常是昆虫，那蜜蜂、甲虫、这个苍蝇、蝴蝶，甚至鸟儿、哺乳类，都可能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传粉者的角色。
是，
那对那一些农作物的需求越大，那这个那些农作物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了。
嗯 嗯。
但是全世界已经发生了传粉危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因为生态的变化。也就是说传粉动物的多样性减少了。那一个美国研究团队啊，他们研究美国伊利诺一个温带森林里面的传粉网络。结果发现过去120年之内，那个网络已经退化了整整一半以上。
哎呦，
例如蜜蜂的物种就少了一半。
是，
传粉者与这个植物的互动剩下1/4不到。那传粉的行动与品质也大不如前。例如传统的传粉者并不经常停留在他们过去依恋流连的植物。
哦，
那一些过去的忠实传粉者现在也变得很不忠实，很花心，造访许多不同的植物。这个样子结果当然就是传粉的行动与品质大不如前。那现在一个阿根廷的研究团队证明，利用饲养的蜜蜂并不能弥补野外自然的传粉网络的功能。
是，
蜜蜂的传粉技术并不高明，缺乏效率。
哦，
野生昆虫的效益是蜜蜂的2倍。
哦，
野生昆虫授粉的花更可能结出果实。
是，
因此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维持野生蜂的多样性。
只有蜜蜂吗？应该不只是蜜蜂，你说野生昆虫包括其他的，
毫无疑问的。
嗯哼，
所以在大片的农地中，中间保留也搞一些小的自然保留地，是会有立即的效果的。
是，让这些保留地里的昆虫的多样性要更多一点，是吧？
对。
接下来，哎呀，我们还有2分钟，能讲得完吗？结肠直肠癌。
OK， 癌症，这个大家都怕癌症，癌症是我们 第一大死因。那癌症其实在身体里面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演化，这是流行的一个理论。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细胞要累积好几个不同的突变，它才可能变成癌细胞。
嗯哼，
所以它需要一段时间演化，所以癌症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演化出来的。
是，
这是流行的看法。那不过现在一个这个伦敦的研究团队，他们研究结肠直肠癌。那他们发现哈 ，DNA 复制机制，要是出了问题，就容易出现一大堆的染色体的不稳定的后果。
嗯哼，
那染色体不稳定，包括就是染色体的结构不稳定，所以很容易断裂。那另外一种是染色体在分离的时候变得不完全，所以有一些细胞得到多一条染色体，有一些细胞少一条染色体。所以细胞复制机制，就是 DNA 的复制机制是导致大结肠直肠癌的主因。
所以主要是这一点是吧？那我们有现在还有继续的只知道它的原因吗？就是说这种染色体复制不完全，
不是 DNA 的复制机制出了差错，就会造成各式各样的染色体不稳定的后果，那导致癌症。